诗说，说是一种文体，议论文的一种。诗说就是说说从诗的事儿。这篇文章大概作于韩愈35岁，当时韩愈在国子监做官，本来到国子监工作是他盼望已久的事情，但是真的到了那里，他才发现真正有治学精神的人少之又少。再加上当时的上层社会中有一股风气，看不起教书的先生，而一些有名望的人又耻于向老师求教，这让韩愈觉得很痛心。这种风气甚至让一些学子对科举考试失去了信心。韩愈借着一个叫李盘的年轻人找他学习的机会写了这篇文章，看似回答学生的问题，其实是在和当时所有的读书人讲求师和为师的道理。这篇文章的题材是议论文，阅读议论文首先要找到它的中心论点，每一篇议论文都是围绕中心论点来层层论证的。韩愈的这篇文章开门见山，第一句就提出了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古之学者指的是两汉之前取得成就的学者，必有师是说这些学者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有好的老师，从老师那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韩愈一生都致力于推广古文运动，他认为先秦和两汉的文人身上的风骨以及治学态度非常值得当事人的学习。在第一自然段中，韩愈提出了中心论点之后，紧接着就讲述了自己心中师者的职能：传道授业解惑也。这里的道是指孔孟之道，业指的是以攻读儒家经典为主的学业，或是指道与业两方面的疑难问题。第二段中，作者在前面的基础上反过来论证士大夫不好意思向老师请教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还找出了一些当时地位比较低的巫医乐师百工之人来做对比，讽刺那些当官的人不努力不上进。第三段用孔子的故事来激励大家，写孔子的老师不止一位，他每学做一件事情就拜不同的人为师，因为没有哪个老师能在各个方面都很优秀。举个例子就很好理解了，比如你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语文方面的问题可能问不倒他，但是你如果想学舞蹈还非要跟这个老师学，大家觉得这个语文老师能教得好吗？所以这篇文章最后推断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两个经典观点。文章最后一段赞扬了作者的学生李盘，同时通过这个学生的故事提倡从师学习，全文流畅，通俗易懂，建议大家全篇背诵。诗说，韩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意。生乎无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无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无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有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亦圣，愚亦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则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斗者，非无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斗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疑，无未见其名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愚。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耻，今其志乃反不能及，岂可怪也于？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长虹、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李氏子盘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加其能行古道，作诗说以遗之。